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呢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有十一品的内容。那么在十一品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第九品智慧品的内容。智慧品呢也是菩萨六度当中第六度的修法，也是菩萨修法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修法。那么在本品当中呢，主要是先讲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如何通过这样菩提心摄持之后行持智慧度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经历。那么在前面内容当中呢也是讲到了佛陀他自己修习智慧，然后呢也让其他的众生修习智慧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经历。那么今天我们在讲所讲的内容呢是不随波逐流。不随波逐流这个问题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示现为国王的时候，那么在其他的这些众生秉持邪见秉持恶行的时候呢，他自己因为有殊胜的智慧的缘故，所以说呢没有跟随这些恶劣者去行持这些非法行，而是呢通过殊胜善巧的智慧可以说是这个打掉他们这样一种这个种种邪见，然后呢将他们安置在殊胜的正道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公案。释迦牟尼佛因地时曾转身为以统治众多小国之国王，虽如理如法主持国政，但因众生业力所感，治下国家依然饱受旱魔侵袭，常时不降低雨。那么佛陀在因地的时候转身一个统治了很多小国的这样一种这个大国王。那么他在当这个大国王的时候呢如理如法的这个主持国政，一方面他自己呢悲心非常广大，一方面具有殊胜的智慧，了解非法和正法之间的这个差别，了解如何行持对今生后世有利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法要，所以说呢他是在这个大悲和智慧这样一种功德的可以说是这个引领之下呢如理如法的主持国政的。虽然国王他自己呢如理如法的主持国政，但是因为当时众生的业力成熟吧，在一段时间当中呢众生的业力成熟，所以说呢他所治下的这些大国小国全部呢饱受这个旱魔侵袭，长时间呢不降低雨。国王于是自我谴责，认为干旱原因乃在于自己对众生行持非法所致。他随即向年长大臣询问解脱饥荒良策。那么当看到这样一种旱情发生之后，国王他首先做了自我谴责，他认为在自己的国家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旱情呢，可能是自己在可以说主持国政的时候对众生行持的非法，然后呢就是说在一些比较微细的地方呢可能是可以说错乱了因果或者对众生呢造成了伤害所导致的，所以说呢他自己首先这样自我谴责之后，然后呢就开始向年长的大臣询问解脱饥荒的这样良策。因为一个人他越年长呢，实际上他的这个世间的经历就越这个丰富，他自己的智慧呢也就是说越高深，因此说在世间上很多时候呢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向这些年长就是年老的人询问这样对策。国王他自己虽然具有就是非常深广的智慧，但是呢还是首先虚心的向这些年长的大臣询问怎么样解脱饥荒的这样一种方法。众大臣协商后一致向国王谏言，按吠陀论点所言，只有杀生祭祀才能令天降雨水，我等皆主张实施此道。那么这些大臣缺乏这样一种真正殊胜的这个智慧，虽然他们在世间上的阅历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在这个前生后世的这些问题上面，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呢，有的时候呢缺乏这个真实的主张，所以说他们按照一般的这个世间的吠陀论点所言，那么在这个发生旱情的时候呢必须要杀很多生，然后祭祀天尊才可以取悦天尊之后呢降下雨水，所以说呢我等大臣商量之后呢都主张如是实行。国王原本就悲心浓厚， 他对众人所提之杀害众生一意非常不满。那么国王本身是一个悲心非常浓厚的人，所以说呢，他认为呢，如果为了降雨杀死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牲畜呢，是一个非法行啊，就是说是这些众生在被招杀的时候呢，虽然他们是这个畜生的身份啊，没办法言语啊，没办法诉说内心的痛苦，但是呢，国王也知道他们在被宰杀的时候呢，绝对是感受的非常不可思议的痛苦，所以说呢，他因为悲心浓厚的缘故呢，对众人所提杀生这个祭祀天尊的这个事情呢，就非常不满意啊，不同意。不过因他历来对眷属都很随顺，从未以出言恶语对其痛斥贬损，因此他只岔开众人话题，内心则打定主意，坚决不采纳此种建议。那么这个国王内心当中呢，对这个提议呢非常不满意，但是呢，他平时的做法是非常温和的，他对这个历来对手下的眷属不管怎么样呢，都不以出言恶语进行这样一种这个呵斥，所以说呢，他自己呢不想当面刺伤他们，然后呢就把这个话题岔开啊，岔开话题，实际意义上呢就表示对这个建议呢就是不感兴趣啊，然后呢是不是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的，他自己内心当中打定主意，绝对不采纳这种建议的。众大臣并不知晓国王甚深难以了达之密意，还一味继续商谈杀生共济之具体措施。虽然国王呢开始把这个话题岔开啊，慢慢开始岔开了，但是这些大臣呢还不了解，对国王突然岔开话题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呢，就是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的，他们还在继续的讨论，还在继续讨论，一味的在这个商谈怎么样第一步怎么样去找这样一种这个在这样一种找这个共识的共济的这样一种这个来源，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样一杀生的事情比较吉祥，然后呢怎么样一做国王带头。大臣带头等等这方面的具体的措施呢，他们还在一味的商谈。国王深深为其感到悲哀，此类人竟是随波逐流之辈，自己却毫无观察能力，还要对别人妄说不善之道。那么国王听到他们的这样一种话语，看到他们的这个行为之后呢，内心当中深感悲哀，或者对他们呢升起了一种强烈的大悲心。那么国王就想到了，这些人呢全部都是随波逐流之辈，虽然他们是一个年长的这些大臣，说他们随波逐流呢，主要是跟随这些世间的论点，比如说吠陀论点当中所提到的要杀生共事之后呢才能够令天降雨水，实际上呢是跟随了这样一种世俗的言论随波逐流，他们自己呢是随波逐流之辈，自己没有观察的能力，不知道这样一种触非触，不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善恶因果取舍之理，所以说他们自己呢没有观察这个好坏这样一种能力，还要对别人妄说不善之道，然后建议国王呢也要这样做，然后呢还要让安排其他人去这样做。他们自以为杀害众生以为献祭日后天尊定会心生欢喜，所作所为一人获至善果，这纯属谎言，实不应理，更不能接受。那么就是国王想了，这些人认为如果杀害众生把这些这个众生的这个肉血这方面呢献给这个天尊之后呢，天尊就可以说得到他这些贡品之后呢就心生欢喜了，心生欢喜之后呢，那么就所作所为肯定是能够得到这个善妙的果，一方面他们认为这样杀生呢是一种善意，一方面呢他们认为呢这样杀生呢能够获得天尊的欢喜，方方面面都是很善妙的，但是呢这方面呢是纯属谎言的不能够接受。尽管如是思维，但国王仍欲以方便法三巧转化众人，他表面应允并说道，你等众人可谓一心一意欲饶益我，现在我想杀死一千人以供养圣尊，望你等能在各地备齐所需之具并选好吉日。那么国王在内心当中呢对他们生起了悲心，但是呢表面上呢并没有表现出来，口里呢也没有说出来，他想呢怎么样可以说把这些大臣的这一种邪分别转过来，然后怎么样令他们让他们知道这样一种杀生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善业呢，他就想了一个善巧方便，表面上呢就答应了他们这样一种这个以杀生作为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这个要求吧，这样的提议。 但是呢，他稍微一些改变，因为前面呢，这些大臣提议是一千头这个畜生、牛羊等等。这个时候呢，国王想呢，可以说提议呢，可以杀人，以人呢共事应该力量更大，功德更大了。所以说呢，他就说呢，我想杀死一千个人作为贡品，然后呢，希望你们到各地去这个备齐所需的支具，选好吉日。大臣们闻言个个内心恐惧，但表面上人人皆承诺道，国王你应沐浴并做短暂休整以承办此事，我们来做具体共司准备。只是若同时抓捕一千人，恐遭民众反抗，以致使他们对国王彻底灰心失望，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仔细应对为好。那么当这些婆罗门这些大臣听到国王说要杀死一千个人来做贡品的时候，非常恐怖。恐怖的原因呢，他们想会不会把自己也弄成贡品这个方面是一个这样恐怖之处。第二个恐怖之处呢，如果一下子抓一千人，会不会引起这个民众的骚乱能不能可以说有没有可能引起这些暴动？所以说他们想了这样一个杀一千个人，抓捕一千个人，然后抓谁不抓谁，这方面好像都不好办。所以说像这样，他们内心当中呢，对这个事情他们认为太大了，所以内心当中呢就是非常的恐怖的。虽然内心当中很恐怖，但是必定是国王的命令，而且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建议。所以说呢，在这个表面上呢还是开始承诺，这个很好。然后呢，国王呢，你应该做的事情是应该沐浴，然后做短期休整，然后呢，我们呢具体安排这个共事的自己准备。但是呢，有一个困难是什么呢？如果同时抓捕一千人，那么害怕这些民众呢反抗，而且使他们对国王彻底灰心失望，又想到这个国王这么残暴，然后呢就把这些一千个人抓来，就说供养天尊，大家是不是都会就说是内心恐惧，然后开始这个反感，开始这样一种这个反抗呢？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小心谨慎，然后呢应该这个仔细应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到底什么样抓来哪些人，他们自己就是没有把握的。所以说他的意思还是问一下，还是想询问国王到底什么样的个仔细怎么样运作，怎么样的一种这个具体实施的方案，他们还是有点想国王具体指示，因为他们不知道到底该抓哪些人，哪些人不该抓，这方面呢是很难以把握的。所以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呢，也不是就是说特别的这个坚定吧，还是有一点这样一种商讨的这个余地的。其余婆罗门闻言都赞叹附和，称言之有理称言之有理，就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事情要小心谨慎一点要仔细应对这个方面才好的。其他婆罗门听到之后呢，也认为这个方面应该好好的处理。国王抓住时机说，你们不必担心会与民众反抗，或使其对王政灰心失望，我自有解决办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国王开始讲，你们认为呢要抓一千个人呢做共司民众会反抗或者担心民众对王政失去信心这方面都不要担心，实际上我自有解决的方法。国王随即就召集城中人说道，我欲以一千人供养圣尊，但他们既无有过失，亦未犯法，我若将其如旁生般杀害，未免有些不应理。故从今日始，你们当中有谁做下违法或违我教言之事，我所派遣之观察者都会明察秋毫。若有这种人存在，无论在何处，无论是何人，都应被抓住且杀害，以替代共济所用之这个畜生。牲畜。那么在这个方面这个国王就开始召集了城中的一切人，然后呢给他们讲，现在呢我准备就是说缓解这个旱情吧，为了就是说能够使天尊降雨，所以说呢我想以一千个人来供养圣尊以博得圣尊的欢喜而降雨的。但是呢这一千个人就是不好找，如果只找了这一千个人，如果他本身没有犯任何过失，没有犯任何枉法的话，那么把他们抓来杀死了，肯定大家都有点这个恐怖，都有点想这个想不通的。这方面呢就应该找什么，以后呢就要找这些这个做下了违反这个国法的事，或者对我所讲的这个教言不听从的，违反了这样一种人呢，所以说把他们抓起来就是这个杀害。因此说呢，从今天开始，那么在各个地方都有我自己所派遣的观察者，他们就会仔细的观察哪些人应该被抓住 啊，可以说替代这个供给所用的牲畜。这方面就讲呢，无论在何处，无论是何人啊，这方面的范围就非常广。也就是说，即便是你的这个这些大臣啊，这些婆罗门，如果你造下了这样一种这个造下了这样一种这个违法之事，或者就违反了国王的这个这个教员的话，这些大臣也应该成了也应该成了这样一种的供给所用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物品的。从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就连大臣这方面呢也是在这个范围当中的。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前面国王讲到了他们没有过失又会犯法，如果将他们杀害呢未免不应理。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的时候要为了缓解这样旱情，把一千个这样一种这个牲畜抓起来杀死供养这些天尊，实际上想想他们有没有犯法呢？他们有没有什么过失呢？实际上呢没有犯法，也没有任何的过失，为什么他们就要是白白的就是这个杀死，白白的就要去供养呢？那么如果换成这样一千个人，换成你们自己没有过失的情况下把你们抓去杀死，然后这个供养，那么谁都不愿意的。因此呢，从这个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善巧方便令大家了解呢，实际上如果没有过失这样一味抓去的话，单单是凭这样的一种权利，凭这样的一种这个武力呢，实际上谁呢都是这个不愿意接受的。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畜生呢只是不会言语，不会申辩啊，不会反抗而已。实际上呢和这个人他们内心当中求生的欲望都是完全相同的。因为说呢，如果就是说人可以凭武力凭权力把他们抓来随随便便的杀死的话，那么国王把这些人随随便便抓来杀死，那么大家都是这个一样的不愿意接受。所以说还有这一层意思在里面的。城中众人纷纷合掌禀告说，大国王，你长期关爱众生，在你慈心护育下怎可能有违法或违背你命令之人？你所作所为梵天都随喜赞叹，你实为真正量师父，天人一对你生起欢喜心，我们就更不代言。从今往后我们定当依教奉行。那么就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下面的人听了国王的这个命令之后呢，因为这些城中人呢一向对国王都是非常恭敬的对他的这个言语呢都是依教奉行的，所以说听到国王宣布的这个命令之后呢，他们就纷纷合掌禀告，那么大国王，你长期呢都是关爱我们的，那么你在你的这个慈心抚育下，这些这个人民不可能有违法之事，不可能违背你命令之人，所以说呢你自己的这个因为你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如理如法，连梵天呢都随喜赞叹你的功德，所以说你实际上是个真正的量师父。量师父呢就是正量师父的意思这个量呢就是指正量，那么这个师父呢就是指人那么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称佛为量师父，就是说佛是真正就是说是这个安住正量者就是安住正量者，他自己的行为他自己的语言全部都是符合正量，没有什么非量的，没有什么过失的，这个方面叫量师父，他说的这些话都是真实的就是这个量师父，没有什么就是说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不如法的语言呐，或者说错的这方面呢绝对不会有，这个方面称之为量师父。然后呢天人对你呢也是经常欢喜，我们呢肯定是非常恭敬的，所以说从今以后呢我们一定依教奉行。国王随即派出有志大臣前往四方视察，打探有无造恶之人以抓捕他们，他同时派人到处观察，且于各地每日广宣道，民众均需遵纪守法，为民众利益，国王欲向天神供祭，凡行非法者必带一千牲畜被杀死祭祀天神，自此后胆敢违背国王教言者，一定要将其拴于供神柱上，代替这个牲畜充作供品。然后呢国王开始就说是实施他的这样一种计划吧，派出有智慧的大臣呢前往四方去这个视察，打探呢到底有没有这样一种造罪之人可以被抓捕的。那么在这个同时呢，国王还派人到处去这个宣传一方面到处观察，一方面到处宣传，他就说从现在开始呢，一切民众全部需要遵纪守法，那么以前呢这一方面就不算，从现在开始如果国王的命令下来之后还要去做非法的话，那么就明显的违背了国王的这个言教，因此说呢应该被抓获。所以说国王每天就开始这个宣讲呢每个众生都需要遵纪守法，为了民众利益，国王要向这个天神供祭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说是行非法者呢就必定被杀死祭祀天神，所以说从今天开始从此之后呢，如果胆敢违背国王教言的人一定把他就说是这个拴于供神柱上，然后代替牲畜这个充作供品。 人们闻言个个胆战心惊。从此之后，众人洁身自律，再不造作丑恶之事。大众全部受此清净戒律，互相争论及敌对亦这个渐趋消亡。那么人们听了之后呢，非常的就是害怕吧。如果就是说国王宣布的事情不关自己的事情的话，那么国王怎么宣布，大家没有什么害怕的。但是国王一宣布之后呢，不管是在哪个地方，不管是哪一个人，反正是违背了国王这样一种这个命令，然后呢做这些非法行的话，他自己就被抓起来，然后呢就是放在供神柱上面啊，这样处死之后呢开始充当供品的。所以说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呢，每个人都非常的害怕，每个人呢都是胆战心惊。从此之后呢洁身自律，不敢造作这样一种丑恶之事。一方面他们要看一下这个国家的法律哪些事情不能做的，他们就一下子呢就非常的就说遵纪守法。从另外角度呢，他们要看哪些是国王命令不能做的因为这个在这个告示当中有两条，一个是违背国家法律的，一个是违背国王教言的。所以他们还要看国王他自己喜欢做什么事情，禁止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们观察好之后呢，他们全部都守持这个清净的戒律，然后呢在这样的话就互相争论呢，敌对呢逐渐消亡了。因为不敢互相争论互相敌对，这个方面呢也是非法行的行列属于非法行的这样一种这个范围。所以如果是这个争论或者就是说敌对的话，他们也要被抓获的。所以说呢，互相争论呢或者敌对的这些情绪呢，从根本上内心当中呢就逐渐已经消亡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一种被迫的行为上面的，然后呢这样一种时间长之后呢，就从转成内心当中一种这个自发接受的。因为他发现了如果对别人好呢，别人也对你好的，然后呢这样一种整个环境改善之后呢，自己生活其中也是非常快乐。所以说呢，刚开始是被迫，最后呢就是自觉的这样一些这个接受的。人人听从上师教言，互敬互爱，互喜互利，分配公允合理，人以寂静度日，整个世间就如初节一般充溢幸福快乐。然后呢人们呢就听从上师的教言。这个上师呢从两个方面可以说大概可以了解吧。第一个上师的意思就是国王，因为这个因为大家呢都是以国王作为表率的，所以说他们都认为国王是量师傅，所以说国王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国王就像他们的上师一样。所以说就这个是总的角度来讲，国王就好像是他们上师的意思。然后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在小范围当中呢，各个有自己所依止这样一种这个善知识，有这样的上师，所以说他们也就是说全部听从这些这个上师的教言，互相尊敬互相爱护，然后呢互相生欢喜心，互相就说这个利益对方，在分配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公正合理的，然后呢能够以寂静度日，我们就是说能够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生于意非常的这个寂静能安住在这个寂静的状态当中度日子，整个世界呢就好像初节一样充满了幸福快乐。初节的时候众生烦恼细微财富这些呢非常圆满，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这个争论的，或者就是说生烦恼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素呢就非常少。所以说一般来讲初节呢是非常圆满的众生的身体发光或者说受用非常圆满，烦恼微少这一方面呢都是这个初节的标志。所以说在这个国王的这个治理下，那么这个整个国家呢就是非常的就是说这个非常的这个幸福圆满，就好像初节一般。当国王看到诸大臣都对自己满意深信之时，就对他们下令说，我急于保护饶益所有民众，故而现今要对其行广大布施，为圆满布施之举，我要把一生所及财富全部散尽希望民众能随意接纳。你们应于各地建造专用布施房屋，众生需要何物你们即布施何物。国王看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什么措施呢已经收到了这个效果了，然后呢不单是民众，当初这些这个可以说是有出建议要杀生的这些大臣呢也是很接受这样一种措施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动举，然后呢也是非常对自己升起信心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进一步下令，然后我想要保护饶益所有众生，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呢要开始这个行广大的布施，然后把我自己一生所积累的财产呢全部散尽，那么要为了就是说使每个地方的众生都能够得到这个布施之物呢，那么在每个地方呢都要这个修建专门用于布施的这样房屋，任何众生需要什么东西呢都可以自由的领取。如此布施之后，所有贫穷悉数消除，众人财富各个增上。 那么这样做了大布施之后呢，那么所有啊众生的这个贫穷困苦呢，全部已经这个消除了，而且呢，就是说众生的这个众生的财富呢，都开始这个增上。那么前段时间呢，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国家大旱，国家大旱之后呢，那么人民呢就是没有庄稼可以种，然后没有继续收啊、没这些收入啊，大家都是身心都是非常痛苦。所以说呢，国王一方面呢，令大家安住在善道当中，从另外角度呢，他也想怎么样解除众生他民众的这些这个啊这些这个饥渴之苦呢，他就想到自己的很多财富，然后呢做广大布施之后呢，每一个众生都能够拥有。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身心的劳苦，或者就是说是饥寒交迫的这样一种痛苦呢，就全部可以这个消除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布施呢，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国王名声渐渐誉满大地，众生也行持起佛法，以此功德感知风调雨顺，天人适时降下甘霖。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可以说作为之后呢，国王的名声呢渐渐的就充满了大地了，每个地方都在赞叹国王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众生呢安置在佛法当中，如理如法的行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上上下下齐心协力行持善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力甘就说是个招感，所以说呢就是风调雨顺，天人呢开始降下了个甘霖，降下了雨水。国中自此草木繁生，谷稼丰盛，大地滋润，草药都药力倍增。然后呢，开始这个因为有下雨的缘故，所以说呢，整个国家当中的草木呢开始繁生了，谷稼呢开始这个成熟了，整个大地呢充满了这样一种这个滋润。然后呢，可以说是所长的这个草药药草呢，都是具有很大的这个能力。那么就具有很大的能力，也就是说稍微服用一点点呢，像这样的病就可以消除，不像现在呢吃很多药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效果。那么在以前呢，特别是它的药力呢就非常的，就是说这个药力很强嘛，所以说一吃稍微一服一点药的话，马上就可以产生这个效果的。这方面也是关系到众生的福德，众生的福德深厚呢，这些这个这些草药的药力呢也是很强大的。然后众生的福德开始慢慢消减的时候呢，这些草药的药力呢也开始衰减，那么现在就很明显就可以知道这些问题了。众生自然灭尽疾病，身具光泽，心生欢喜，彻底远离战争等部位。那么众生呢安置在这个幸福快乐当中，人们在安享美满生活之时，由衷赞叹国王恩德。有一大臣呈上寄送赞美说，恒常以策见上中下所需，诸君主智慧欲意显真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大臣就说是这个呈上这个寄送赞美国王，恒常以策，就是说这个国王呢实际上他是这个恒常策见，恒常在观察上中下的一切所需。那么就是大臣需要什么，中间的这些民众或者是一些这个最低层的这些人民呢需要什么，国王都是在观察的。实际上呢，大臣需要什么呢，在从这个公案看起来的时候，大臣他的财富受用是很圆满，但是他们需要智慧，需要政治政见。所以说呢，从前面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提议杀生供养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可以说没有政见的表现吧。所以国王恒是在观察他们需要什么，所以说呢，就看这些大臣呢需要可以说扭转他们的邪见赐予他们政见呢，如是国王就通过这个方便善巧赐予他们殊胜的政见，使他们安住在这样一种殊胜的善行当中。然后呢，整个国家需要雨水或者需要这样一种这个财富呢这个国王呢就做了布施。然后民众这些呢需要这些这个需要这样一种什么，就是说这个方方面的快乐，身心方面的这个需要离开远离痛苦呢，也是这样做的这个可以说是布施的。所以说呢，诸君主的智慧呢寓意显真上了。当其叙述完国王功德之时，天尊也现前赞叹说，杀害无辜众生本非应理，应想方设法对其行法布施，以法布施会众生出世之力，并熄灭他们所受之危害与这个穷困。你恰恰就如是行持，此等民众能由你当医护，真的他们福报现前。那么当地大臣赞叹完之后呢，天尊也开始现前了。天尊现前的时候呢，和国王的想法当初所抉择的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当初这些婆罗门想要杀生供养天尊呢，那么国王就遮止的认为这个是不应允的。所以说在最后这个功德圆满的时候呢，天尊也开始现前赞叹国王这样一种抉择和他的行为。 这个天尊就说呢，如果杀害无辜的众生来献供的话，就说是造恶业，通过造恶业想要得到这个天尊的护佑，然后要得到善行，想要天降雨水、风调雨顺，这方面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通过这样的恶业只能得到这样一种痛苦，然后不可能通过造恶业得到一个安乐，这个方面是不应理的。所以说呢，应该想方设法对其行这个法布施，一方面呢做这个财布施，一方面行法布施。法布施是最主要的，财布施呢是次要的。财布施呢是为了就是说进行法布施的这种殊胜的方便加行。所以说呢，在一切布施当中呢，法布施呢是最为关键的。所以说国王应该想方设法对他们行持法布施，然后通过法布施呢，会以众生世间利和出世间利。世间利呢，就是在今世当中如理如法的行持，如理如法的这个生活。然后呢，就说取舍因果等等，这个今生当中的这样一个利益，然后通过今生的利益呢，会以这个后世的这个利益，这个方面是这个从世间利益方面讲的。然后如果再给他们宣讲如何出世之道呢，也就是通过讲解正法如何出世，他们又得到了出世间的利益了。然后呢，熄灭他们所受的危害与这个穷困。通过这个方面呢，是个熄灭一切众生的这个危害和穷困。因为如果他们能够就是说如理如法的行持，能够就是说修持佛法，能够真正的守护戒律呢，种种的危害就会远离。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受持清净戒律的时候呢，很多善神远离了；如果你有受持佛法、受持清净戒律的时候呢，很多善神呢就自然而然就保护你。喜欢善法的天人呢，也是经常保护你、加倍你。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所受的危害逐渐逐渐远离。然后呢，穷困也是一样的。你通过这个行持佛法做布施啊、供养等等，相续当中积累的这个资粮、积累的善根，就能够摆脱穷困。那么就是说，天尊说，国王己呢，恰恰就是如此做了这个法布施，做了如是合理的行持。所以说，这一切民众能够有己作为依护呢，确确实实他们的福报现前。如是具有善良心地及崇高智慧者，就算别人引诱他为非作歹，他也不会随顺就范，他会以方便法令去入恶道众生再回至善道中来，并广行自他二利事业。对此我们理应升起恭敬心。这就是全智波普仁波切所做的一个可以说是个交代吧。怎么样归纳，怎么样可以说是这个做一个结文呢，他就说具有善良心地和崇高智慧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非常关键。一个大乘的菩萨呢，必须要具备这两个特质的，一个是呢内心当中有一个慈悲心或者就是善良的心，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必须还有一个崇高的智慧。如果单单是有一种善良的心，也就是说你的心很好，但是你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很多时候可以说是这个发好心办错事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是在会发现会出生的。尤其是一个菩萨来讲，那么你可以说你菩萨你心随时随地的你的心要善良，或者你要想利益他人，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有的时候你想利益别人反而是害了别人。这个方面呢，就说是必须要避免的。这个教言呢，在这个《全智沙迦班智达》的这个《格言宝证论》当中呢，也是提到过吧。他打比喻，就是说小喜鹊的这个小喜鹊，他为了报母恩呢，就把他母亲的羽毛拔下来，然后他就认为这个是报母恩，他的心是很好的，他想这个报恩，但是他做的行为呢，就把这个母亲的羽毛一根一根的这样拔下来了，实际上做了一个错事情。菩萨也应该就是说是一方面具备善良的心地，一方面要具备崇高的智慧。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首先呢要可以说是内心当中培养善心，另外一个角度必须要广闻经论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呢，真正的要利益众生呢，经论当中没有没讲过的全部讲到了，怎么样利益众生方方面面，怎么样去抉择，这个讲得很清楚。所以说你单单说我的心很善良，我自己想为他好，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如理如法进行取舍这样一种智慧的话，很多时候是伤别人的心也不知道，很多时候呢是伤害别人也不知道。所以说这两个方面呢都要了解，一个方面呢要有好心，一方面要有智慧。从另外角度来讲，如果单单有很崇高的智慧，但是你没有一个善良的心地，这也是没有用的。什么是你就是说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处理，你通过文思之后都了解，但是你缺乏这样助人的心，缺乏这样的善良的心，那么你这个智慧呢，对自己对他人来讲呢，都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利益了。所以这个菩萨呢，善良的心地和崇高的智慧必须要具备，这个方面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菩萨的体现。 我这方讲到呢，如果有具备这样一种条件呢，就算别人引诱为非作歹呢，不会跟随的。就像这个公案当中所讲的国王一样，那么他的大臣，所有的大臣都建议他杀生来供养天尊，但是他自己呢，就是没有受到他们的引诱，没有去做这个为非作歹的事情，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他跟随自己的智慧做了抉择。他会以方便法令驱逐恶道众生啊，回到善道中来，就像这个观当中所讲的一样，通过三巧方便法令这些行驱逐恶道这些大臣呢，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善道。他就讲到，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是违背我的教言做了非法的事情，都应该被杀掉。所以说这些大臣一听的时候也害怕，所以说他们自己开始行自己善法，然后广行自他而立。国王在这个当中呢，一方面呢，他自己就说是这个保护了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生命，赐予了众生安乐，将众生从这样的痛苦当中救度出来，从而圆满的无量无边的成佛资粮，这个是自利。然后呢，也是个利益的大臣，利益了其他的民众，这个是他利。所以说一个菩萨有悲心又有智慧的话，就能够圆满自他二利的事业。所以说对这样一种大菩萨的行迹呢，应当升起恭敬心。这个摩诃婆切呢，对我们做了一番可以说这个开导。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公案，又在以多觉之地有一月称婆罗门，他育有一子名为日月。后当月称生病之时，妻子与日月都对他置之不理。那么就是在这个一个叫做多觉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做月称的婆罗门，那名称呢和月称菩萨一样，但实际上呢和月称菩萨肯定不是一个人，这个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一个化现，所以他名字呢叫做月称婆罗门。他呢育有一个儿子呢叫做日月。后面呢当这个什么，后当月称生病之时，妻子与日月都对他置之不理。后来有一次呢，月称生病了，生病之后呢，妻子和日月呢通过各种因缘吧，对这样一种这个病者月称呢就是没有加以护理，遭亲人遗弃后，倒是一仆女四处迷药，并照顾月称日常起居。待月称身体恢复后，他慷慨赐予仆女500金币，并使其摆脱仆女身份。那么在这个妻子和儿子都没有对他照顾的时候呢，那么一个仆女，那么就是照顾他啊，给他抓药，然后呢照顾月称的日常起居。那么慢慢呢，就在他的照顾之下，月称的身体开始恢复了。恢复之后，为了感谢他，为了报答他呢，那么赐给这个仆女呢500金币，然后呢又让这个仆女呢从这个仆女的身份当中摆脱出来，也就是说不让他当仆女了。仆女对月称日久生情，贪心遣之暗长。后当他来月经时，就与月称同居一处。仆女不久即怀有身孕，月称妻子立即对他心生妒意，他时常打骂仆女。后面呢，就说是这个仆女和月称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一起同居。同居之后呢，这个仆女就怀了身孕了。月称的妻子，她的这个元妻吧，看到这个仆女怀有身孕之后呢，就对这个仆女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嫉妒，因为她以前的身份是一个仆女，现在呢可以说是她也怀上了这个月称的这个孩子，所以说她自己呢是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不舒服的，所以经常打骂她。仆女把一腔怨恨全发泄在胎中婴儿身上，她心想，这可怜众生入我胎中后，我便开始受别人攻击，饭食也日渐低劣，故而当孩子生下来后，他便将之投入利器中，欲抛于荒郊野外。那么这个仆女受到这些打骂，受到这些侮辱之后呢，她非常的不欢喜啊，非常的这个不愿意，她就把一腔的怒怨呢发泄在了这个胎中的婴儿上面。她想呢，以前呢自己没有受到这些打骂，但是一旦怀上这个小孩子之后呢，她开始受到别人的打骂侮辱，所以说肯定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胎中的小儿导致的。所以说呢，她自己呢就是这个什么呢，她就是非常怨恨这个小孩。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小孩呢放在这个利器当中然后呢想要抛于荒郊野外不要他了。月称见到后忙问他原因，他便将情况讲明。月称看到这个之后呢，问他是什么原因呢，他就把这个前后的经过做了这个说明。月称制止他道，你勿抛弃孩子，我来想办法养活他。 月城听完之后就开始制止他的行为，你不要把小孩扔掉，然后如果扔掉他的话，一个生命就这样死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至于这个孩子呢，我来养活他，然后用这个方法来可以说是使这个以前这个妻子呢不敢对你们母子，像这样的话再像以前那样，就说是这个不对你这个，首先对他这个这个仆女吧，不像以前那样就说愤恨打骂，然后对这个孩子呢他也不敢说什么的。那么在这个故案当中的这个月称那就是佛陀因地的化身月称就是因地的化身。那么从这个时候呢就说在讲佛陀因地，那么以后呢就好像和这样一种的佛陀这个因地呢就是菩萨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后面就开始讲就是这个他的这个这个元妻的儿子和这个他这个这个仆女所生的儿子之间的一些事情呢。所以说呢像好像的话就是说在这个观当中呢，佛陀怎么样在因地的时候实现月称的时候怎么样体现智慧呢，在后面的话不太明显。那么就体现智慧的时候可能就在这一段就是在这一段当中，也就是说当这个什么当这个生病的时候受到别人的照顾呢，他就说有智慧的缘故呢，他就说病愈之后他有这个报恩的心，然后呢就是他有报恩的心，这个是一个角度。有智慧的人呢他就会思考哪些是有恩的，哪些是这个对自己没有恩的人，这个方面会思考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一个有智慧的表现嘛。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小孩子在生下了之后，那么他有智慧去观察，他就说你如果把这样的小孩扔下去扔掉之后呢，相当于杀死一个生命了，所以说对你也不好，对小孩也不好，这方面也是有悲心有智慧的一个象征。然后呢后面的时候呢他就想办法怎么样，就是说制止怎么样制止他的这个前妻呢对这个仆女做这些这个伤害啊打骂这方面呢，这方面做了一些这个教诫。所以说表现佛陀智慧度呢可能是在这一段后面的话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就对妻子说，我患病之时你与儿子均抛下我不管，全靠仆女精心照料我方才转危为安。你从今往后要给他财物，善待他与他好好生活，否则我就立他为妻让你做仆女。然后呢他就想个办法怎么样呢，就是吓唬这样一种这个以前的妻子吧，让他呢不敢再对这个仆女做什么手脚。因为一方面呢就说就是这个仆女以前照顾过他，一方面呢可以说又为他又为他又生下了一个儿子吧。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方方面面都他比较照顾的。他就对他的这个妻子讲呢，在患病的时候呢，你和以前儿子呢都抛下我不管，全靠这个仆女呢进行照料。那么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他生了儿子，你不能够再就说打骂他侮辱他，从今之后呢要给他财富，而且呢要善待他与他好好生活，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就让你们换位置，让他当妻子，然后呢让你去当仆女你去体会一下这样滋味的。这个妻子听后恐惧不已，他答应自此之后再不加害仆女，在随后之生活中他尚能时常相帮。那么这个妻子听完之后呢就非常恐怖，他就想如果让自己当仆女呢非常可怕的事情了，所以说呢他就从今之后呢改变了态度。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体现了一点吧，就是说这个月称呢这个他呢就说是通过这样一种善巧方便吧，一方面呢让这个仆女呢生活在快乐当中，另一方面呢终止了他妻子的恶意如果他妻子再这样发恶心再这样伤害下去了，这个妻子也会继续造恶意的。所以说呢通过这样善巧方便之后呢，妻子再不敢加害这个仆女，而且对这个仆女呢非常好，这方面就表现他的智慧吧。儿子后被取名为利弃者，月称对他很是疼爱，但月称后来临逝时他告诉大儿子说，日月我死后你一定要对弟弟多加关爱，在无限牵挂之中月称离开人世。那么后面呢就是这个这个第二个儿子呢取名叫利弃者，因为他差一点被这个母亲呢放在利弃当中扔出去然后就说死去了，所以说他名字呢也因此以这个因缘呢取名叫做利弃者。那么月称呢对他呢非常疼爱即便是他最后在临终的时候呢也没有忘记这个交代大儿子以后去照顾他，所以说在非常无限观念当中呢他就离开人世了。这个观当中表现的非常一般吧，就说是好像就说是不是像国王表现的一些这个大要大臣好像这样一种这个大智大慧就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呢从这个方方面面呢还是就必定是佛陀一个前世的一个化现，所以说呢还是体现他这个智慧。岁月流逝，日渐长大之利弃者某次与日月母子吃饭时，日月母亲以仆女之子之类言辞欺辱利弃者。那么 后面就是说这个利奇泽长大之后呢，有一次和这个可以说是日月的母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日月的这个日月这个日月的母亲呢，她因为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了吧，没人再管得了她了，没有人再有权利让她去当仆女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她就开始以仆女之子等等这样的一种这个言辞去欺辱她。他满心委屈，跑到亲生母亲处询问缘由。母亲告诉他，世上有众多依赖自己力量谋求生路之人，何能称其为仆人？儿子，你从现在起应到别处求学，务必自谋生路。当他就说很委屈的跑到母亲面前询问什么原因，为什么叫他仆女之子的时候呢？他母亲就说是让他就说这个让他不必要的太自卑吧，然后不要他就说太这个痛苦。所以说呢，什么仆人不仆人的，实际上呢，世界上有很多人呢依靠自己的力量谋求生路，这些人不能称之为仆人的。所以说呢，你自己也是一样的。那么你从现在开始呢，应该到别处去求学，务必自谋生路。他就对儿子呢这方面呢做鼓励。受母亲鼓励，利奇泽逃离家中，逃离家中，隐名埋姓，改成月季，前往守卫城。他自己听了母亲的教诫之后，他就想应该自谋生路嘛，首先学手艺，首先去学这个学问，然后呢，就他自己跑到其他城市当中，改名称叫做月季，那么在就是前往到的守卫城当中。当他来到城中一大婆罗门面前时，那人问道：“那人问他，你从何处至此？”他回答道：“我来自多爵。”那么后面呢，是他到这个守卫城啊，守卫城呢，就是和现在印度守卫城名称一样的。那么以前我们讲过吧，就是说现在的很多印度的卢耶远呐、还有守卫城呐、等等等等，很多地方和以前佛陀印地的时候，他印度的这些名称都是一样的，还有很多名字呢、人名啊、地名啊，都是一样，这方面都是一种一样的。所以这方面呢，并不是说是这个哪地方出了问题，就是以前呢，这些这个臣民呢，也叫这个名字的。然后呢，到了这个守卫城当中的时候，他去拜见一个最大的婆罗门，他就打听谁有学问，然后呢，别人给他介绍一个大婆罗门，然后他去找这个大婆罗门。那么那个人问他呢，从哪个地方来的？他回答是来自多爵。那人就问他，不知你是否听闻过月称之名？他痛苦回答说，他正是我父亲，不过现已去世。他边哭边断断续续哽咽成语。那么当这个人听说来自多爵的时候，他就说，你既然来自多爵，那么多爵地方有个月称，你听说过没有？他就很痛苦，他就这个月称呢，正是我的父亲，不过现在已经去世了。婆罗门闻言颇感意外，他说，月称是我最好朋友，既如此，你暂且住于我处，我教你婆罗门学问。等他留下后，婆罗门便开始教他吠陀。他后来将四吠陀全部精通，婆罗门对此深感满意，将女儿装扮妥当后就嫁与他为妻，同时还赠予大量财物。月季生活至此平步青云，并日渐声名远扬，财富圆满。后来这大婆罗门呢，就这个可以说是看到这个朋友以前旧朋友的这个他的一个份上吧，就是一心一意的全心全意的把这些这个婆罗门的这个四种吠陀的学问呢全部交给他，没有保留，交给他。那么这个婆罗门也是这个精进修学吧，所以说他自己呢也是完全精通了。精通之后呢，这个老婆罗门对他非常满意，所以说把女儿也嫁给他了。然后呢，嫁给他女儿的时候呢，也赐给他很多的财富。他一方面呢又有了这个资本，又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学问，所以说他的生活和以前呢就不一样了，他的名声呢逐渐开始远播起来。其后有一从他老家多爵之地来守卫城之商人认出他本来面目，来人未说一句即转身离开。返回多爵后，他将见闻讲与日月，日月高兴之余又把情况告诉母亲。母亲内心立刻愤愤不平起来。她说，以仆女之子怎能发财，又怎能变成众人恭敬对敬？那么后面呢，当她在守卫城定居之后呢，从她的家乡多爵来了一个商人就说认出了她的本来面目，就是说所谓的月季大婆罗门是谁呢？月季大婆罗门就是以前多爵的利器者他就认出来了。然后他自己也没有讲，没有挑明这个情况，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就返回家乡给他的哥哥就说是日月讲了。日月非常高兴听说他弟弟在外乡在外地已经飞黄腾达了，已经就是说声名远播了，他自己呢也由衷的感到高兴。然后他就把这个情况给他母亲讲，但是母亲呢就没办法忍受了。 他这个实际上这个利器者什么月季，他就是个利器者，那么他就是一个仆女之子，怎么可能发财呢？又怎么可能受到别人恭敬的对敬呢？这么低劣的身份，不可能的。不管母亲如何不满，随时间流逝，日月家中还是日渐衰败起来。后来他又对儿子说，你到弟弟那里，让他给你一些财物。日月对母亲戏言道，以前你称他为仆女之子，为何现今又称其又称其为我弟弟？母亲不管这些，他只是再三劝请日月速往弟弟处，日月最终还是动身前往守御城。那么后面呢，就说这个什么呢，就说这个日月他家里开始衰败了，开始衰败起来，衰败起来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家境没有办法维持了，就是说生活没办法维持下去之后呢，那么他这个母亲，日月的母亲就想个办法，既然就是说这个月季他已经可以说发了财飞黄腾达了，应该有很多财产，所以他就让他的儿子去他弟弟那个地方去要一些财，要一些钱财。那么日月呢就开始开个玩笑吧，以前呢你说他是仆女之子怎么怎么样，做了很多挖苦，现在呢又称我弟弟，也就是说你把他认为儿子了，像这样的话好像就是有点不允理吧。那么母亲呢不管这些，反正呢就生活要紧啊，这些呢以前说的话的不算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还是再三就是说这个劝请，再三敦促，马上动身不能迟。所以说呢，日月最后呢还是动身前往守卫城去了。月季听说兄长前来，兴奋难抑，他热情出门迎接日月，并立即嘱咐他：“我现已更名月季，万物告诉别人，我过去叫利器者。”那么就说是月季听了兄长来了之后非常高兴，因为他们肯定以前的话和这个日月的关系应该是很好的，只不过他的后母对他的话非常不好，所以肯定他兄弟之间处得还不错，所以说听到兄长来了之后呢非常高兴马上呢可以说出门的热情的迎接招待，然后马上呢就说就是马上嘱咐他，就现在我叫月季，在家乡的这个小名，这个很难听的这个利器者的名字呢千万不要再这个提起来了。实际上利器者呢就说，那他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尿罐啦，像这样的名字吧，肯定就是说是非常不好听的，因此他就说现在这个身份是大婆罗门，所以再叫尿棍啊尿棍啊这些方面呢肯定是非常不好听的，所以说马上叮嘱他千万不要就叫以前的这个名字。日月爽快答应并与弟弟同入家门，见到妻子后，月季向他介绍兄长，此乃我哥哥，日后凡他所需你务必供给及时，绝对不能违劣他教养心愿。妻子听令后自然依言照做，然后呢就是进入家门之后呢见到了妻子，然后首先给他介绍，这个就是我的哥哥，然后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这个他有吩咐的话，马上要及时照做，不能够违背他的这个教养，不能够伤他的心，违背他的心愿，听着听了之后呢自然依言照做。日月一直性情宽容且易于交往，而利器者却性格暴烈，他妻子即便稍有微小过失，他也会拳脚相加，耳光相向。也就是说呢，这个日月他的性格非常好的非常就是说这个性情非常宽容，和很容易和别人交往。但是利器者呢，他的这个性格呢是非常暴力的性格比较暴力，也许是来自于他的就前世的业力，也许是来自于是不是后母的对他的这些这个对他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这些这个什么就是侮辱啊等等，是不是从小就养成了这样暴力的性格也不知道，反正他的性格非常暴力的，所以说对他的妻子呢也是经常动不动呢就开始这个打骂，一方面的话经常让他妻子受很多苦。那婆罗门女子一日忍耐不住，就问日月大哥：“你与月季乃一母所生，由同一母亲用同样乳汁喂养成人，为何你性格如此温和，易于交往，而你兄弟却粗暴鲁莽，又野蛮？这到底为何？这又让我如何是好？”他有的时候呢，实在又受了，他有时实在是想不通的时候，无法忍耐的时候呢，就问他的这个他就是问他的就丈夫这个哥哥吧。像这样的话，你们既然是两兄弟，一个母亲，然后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个和一个母亲的乳汁长大，为什么这个性格差异这么大呢？像这样你是很温和的，你的弟弟呢就非常暴力呢，到底什么原因让我又怎么样处呢？那么就日月见他非常惹人这个怜惜，就说道：“弟妹，这需家中秘诀才能解决。”婆罗门女忙问：“你能否将这家中秘诀赐予我？”日月神秘说道：“一般而言，家中秘语不能讲于任何人，掌握家中秘语者，须与之同生死。” 与之同生死。若要得之，则须以极大恭敬与大财富才能买得。婆罗门女又问他：你都需要何等财物？日月缓缓到来，500噶夏巴拉货币即可。那么日月呢？见他问的这些呢，他就没有另外角度呢就没有讲为什么，就是说他这个后母不后母这一方面都没有说。实际上呢，就是即便是一个母亲的两个儿子呢，有的时候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有的时候呢，哥哥非常善良，弟弟非常的这个弟弟非常这样一种暴力的也有。有的时候呢，弟弟很好，哥哥不好的也有。所以说这方面呢，倒不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事情吧。这个妻子问的时候呢，只不过有点经常受惯了欺负吧，有点就是说这个心里很委屈而已，这样问的。实际意义上呢，即便是一个母亲一个乳汁喂养的这样的一种兄弟呢，也有很大差别的。但是呢，这个日月从另外一方面给他这个做一些教诫吧。所以说呢，如果你要从这样痛苦当中解救出来的话，必须要家中避雨。那么这个婆罗门女就问呢，什么是家中避雨，能不能赐给我呢？他一心想要摆脱这样一种可以说非常困难的这样一种非常就是说难忍的这样境地吧。他就说能不能把这个避雨赐给我呢？那么日月就是说呢，这个避雨当然不能随随便便讲了，如果要得到的话，那要需要大恭敬心大财富可以得到的。那么婆罗门女又问呢，什么需要多少钱？他说500个噶夏巴勒，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买到了。婆罗门女马上拿出500钱币，又在日月脚下顶礼道：“大哥，请务必赐我家中避雨。”日月进一步提要求道：“你还需告诉我兄弟，让他也为我备好钱财。我离开此处时，自会传你家中避雨。”这个婆罗门女马上就把钱拿出来了，因为她虽然是经常受这个丈夫的打骂，但是家里还是比较富裕的，所以说马上就把500个钱币拿出来，然后又开始顶礼，非常诚恳就是像这样的，请现在给我赐予家中避雨吧。像这样的话，就日月就说呢，可以呢，像要赐予家中避雨，必须等我离开的时候那么就说你要告诉你的兄弟，让他为我备好钱财，然后我要走的时候呢在走之前把这个告诉你，如果我还没走的时候把告诉你，也许会误事情。因为他这次来的是目的呢，就是为了得到钱财。他母亲就让他你兄弟那个地方去找一些钱来，所以他就他自己呢，一方面想待的时间也够了，然后应该把钱财拿回去了，所以说他就想呢，就是趁机离开。婆罗门女便巧妙对丈夫说：“你兄长思乡之情渐趋浓厚，不如让他回去以解乡愁。”月姬回答说：“贤妻，你为兄长准备好3箸干粮，我再帮他找位，一前往多与同行者。”那么这个婆罗门女呢，就开始很善巧对丈夫讲：“那么你的兄长呢，现在慢慢开始，就是说思乡的这个情谊开始深厚起来了不如让他回去吧。”那么月姬想的也是，他就说呢：“既然兄长想回去的话，那么你第一个呢，你去给他准备一个3箸干粮，然后再去给他找个同伴。”婆罗门女准备好粮食与500噶夏巴勒货币，他又找到日月说：“你弟弟已为你备好所需，你现在可否为我传授家中秘语？”日月这才将秘语和盘托出：“弟妹，他日后若准备打你时，你即可念诵一遍此家中秘语。”众人已了之，家喻又户晓，农夫亦明白，误打力气走。那么这个就是家中的秘语。那么若他问你句中含义，你可言，你真打我时我再解释，如此他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如说上一遍即可收效，日后你便再无后顾之忧。由此秘诀已足够你应对乐器暴露，千万别将他这个遗忘。婆罗门女当下就将此牢牢铭记。那么当这个日月要走的时候，他就开始传授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这个家中秘语呢，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兄弟给他这个叮嘱的这个事情嘛，因为他又是在守卫城，离家乡很远的，所以说呢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名字叫力气者，像这很难听这个名字，而且他仆女之子这方面呢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说呢他就给他传授了，众人已经了解了，家喻又户晓，农夫也知道，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误打力气者，就是说就不要打了力气者，就这个意思。如果你再打的话，就把这些事情讲出去了，让这个天下人都了解你是力气者，所以说你千万不要打，误打力气者的意思就是不要打力气，并不是说不要打力气者，就是说不要打力气者，像这样你再打的话，就把这些事情全部讲出去了，因为这个方面是他自己最重的一块心病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你提的时候呢马上奏效的，绝对不敢再打你的，就你就以这个做要挟，然后以后他绝对就说是肯定对你很好。婆罗门女马上就把这个牢牢记住了。 月祭除给兄长提供口粮外，上赠与他一些钱币衣物，然后才将日月送走。此时婆罗门女心中盘算道，这家中婢女到底是真是假，有无作用，我还得试上一试。他也没有因为这个什么，他也没有给他解释吧，反正就跟他说你念就可以了，一念马上就是管用的，如果一解释的话肯定不太好。他就说这个兄长呢，他也算是给他保密吧，还是算给他保密的，所以说但是呢，为了可怜这个他的妻子，所以说呢给他透露了一点点啊，透露一点的这么一点点就够了，不需要把他讲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说呢，实际上这个婆罗门女他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了，他就是说你念就行啊，反正就是给他讲了，他就想念就行，那么到底管不管用呢，我要试一下。等丈夫当天送走哥哥返回家中时，婆罗门女故意不为他准备饮食沐浴水。当月祭命他端上饮食时，他大人说道，我尚未准备。那么他想的是平时的时候呢就开始必须就早早的这些就把这些饮食啊这些沐浴水呢就是这个不等他丈夫吩咐就马上要准备好，稍微慢一点马上就开始拳脚就相加了。所以说这次呢故意就是一点都不准备，然后他丈夫一问了之后呢一开始让他把这个饮食端上来的时候，他就很大胆就说呢还没有准备呢。月姬立刻称心大起，他勃然变色道，我兄长在家时碍于情面，我一直未痛揍你，看来你真是不打不成器。月姬伸手就欲痛打妻子。那么月姬一看简直造反了，像在平时的时候呢就说是稍微一点点事情马上就是他就马上要打了，这一次呢就是很长时间我哥哥在家里，所以说哎呦哥哥的情面一直没有打你，犯了很多错事都没打你，那现在的话就是说哥哥一走呢肯定要打了，你不打然后就是不成器的，所以说他伸手就要打妻子。婆罗门女马上震慑到，丈夫你暂时饶过我，听我道完家中密语再说，然后就说你先不要打，然后就说首先听我讲这个家中密语，讲完之后你再打也可以。丈夫惊问道，何谓家中密语，他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家中密语，他是不是也有点害怕，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兄长从家里来了之后呢又带着什么话他不知道，所以说到底什么是家中密语。他便朗朗念诵道，众人一了之，家喻户晓，农夫一明白，误打利器者，这个地方提到了这个利器者。然后呢丈夫心头一惊，他心虚问道，此计何止。女人得意洋洋说道，你真打我时我再解释。那么他丈夫一听里面出现了利器者这样一种，利器者呢在这个地方任何人都不了解的，他怎么知道呢，是不是已经真是把他这个所有的事情了解了，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他非常的害怕，他就很心虚啊，就是没有这么理直气壮的，他你说这个计算是什么意思，到底给我解释一下。女人她因为一看她丈夫的表现啊，一看她的反应知道已经奏效了，所以说呢你现在呢我要解释，你打我的时候我跟你解释详细的意思。她就怕，她就害怕真正打的时候她就说这个她的妻子然后就高声的去解释的话别人听到了更麻烦，所以说呢她就是这个非常害怕。月季就如被射中要害之野兽一般啊败下阵来。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敢打骂妻子。他还对他起誓发愿到万物告诉别人，我再不打你就是。那么就是说他一下子呢就是这个听到力气之后呢一下子就软了，一下子就没有劲了，所以说就他自己不但从此之后不敢再打妻子，而且还要就是说是对这个妻子呢就是说这个在他面前发愿，在他面前起誓，然后呢就做很多承诺，就说是我以后再不打你了，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呢告诉任何人，他的身份现在是非常就是说这个威望很高的，所以说这个尿罐这个马桶这样的一种名字一旦出现之后呢肯定大家对他就说这个马上就降低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恭敬程度的，所以说他就是非常害怕的。当时之月称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当时之利器者即为后来之敦巴。佛陀后来说过敦巴为利器者时就唤我做父亲，现在他还称我为他亲戚。那么这个敦巴到底是后面是谁呢，这个不太清楚这个具体是指哪一位弟子呢，这个还是不太清楚的。不过呢月称呢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佛，所以说呢我们可以从前后看到这个公案的时候好像是和佛陀有关的不多只是他月称在这个在世的时候呢怎么样就是说显露他的悲心啊或者智慧这方面稍微有提及的，所以说我们就要选这个在智慧品当中呢肯定是老人家肯定是有一个很深深的密意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智慧比较有限吧，所以说呢到底我们怎么去他的这个究竟深深密把这个月称这个故事放在这里面的这个 可以说是究竟秘在哪个地方，不是特别清楚的。大概呢，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个那个地方做一些分析，是不是那个地方有点不随波逐流的这个意思在里面？也许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说，请大家呢，就是说下去之后还可以好好分析一下。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